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 米，现在是9月15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超级台风山竹离开菲律宾，正扑向中国华南地区。气象专家说，飓风弗洛伦斯正在在美国缓慢行进，并且将会在大西洋中部海岸徘徊，但它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快速行动所造成的危害。
The search and rescue is probably the first and foremost response that we'd be looking at, but it's not the only response we're looking at.
美国空军的奥肖莱西将军说，搜索和救援可能是首要考虑的事情，不过在现阶段物资安排妥当是极为重要的事。详情请留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特朗普指示推进对更多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国邀请中国贸易会谈之后，特朗普发推文说美国并没有达成协议的压力。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由刘伯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源自西太平洋地区的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六在菲律宾北部登陆，目前正扑向中国南部地区。超级台风山竹星期六上午在吕宋岛北部登陆的时候，持续的风速高达每个钟头200公里，将很多当地的建筑物吹倒，中断了大片地区的电力供应和通讯服务，并且为当地以及吕宋岛大片地区带来豪雨和水灾。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左右，山竹风暴中心穿过吕宋岛，并且向华南和越南方向逼近，预计在星期日登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密切注视超级台风山竹的行踪，并且作好准备向受灾地区提供适当援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晚发出推文，提醒在菲律宾、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的美国公民和家属以及朋友保持联系，并且留意国务院不断更新的旅行警示。山竹过后，菲律宾当局正在评估这一场超级台风带来的人命和财产损失。2013年，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中部地区，当时导致超过6000人死亡。气象专家说，飓风弗洛伦斯正在缓慢行进，并且将会在大西洋中部海岸徘徊，但是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它快速行动所造成的危害。在一场毁灭性的风暴潮之后，降雨将会持续几日，造成洪水，并且减慢灾后恢复工作。美国军方和联邦紧急事务官员说，已经准备就水挽救生命，减少飓风带来的危害。美国海军疏散了维吉尼亚州沿海的船只、潜艇、飞机和大部分人员。军方说，他们已经部署了直升机和快艇部队，以便从洪水当中救出受困的人。能够驶过较高水位的货车已经被派遣到受灾地区进行援助。
The search and rescue is probably the first and foremost response that we'd be looking at, but it's not the only response we're looking at. It's just that temporarily will be.
美国空军的奥肖莱西将军说，搜索和救援可能是首要考虑的事情，但是不是正在关注的唯一事项。他说，现阶段令到物资安排妥当是极为重要。当飓风弗洛伦斯接近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被降级为一级风暴，但有关官员表示危险并没有减少。在佛罗伦斯飓风登陆之际，特朗普总统计划前往受灾地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一旦条件改善并且已经判定总统的行程不会干扰任何救援或者复原努力之后，特朗普总统将会前往受风暴影响的地区。在星期五，特朗普在推特上对联邦紧急事务署第一回应人员和执法部门表示支持，他说他们正在做着出色的工作。特朗普一直利用推特传送有关紧急事务的资讯，令到公众放心。他的政府会全面做好准备应对佛罗伦斯飓风。星期三，他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登了一段视频，宣布我们做好准备，不过出现这么大的风暴的时候，坏事有可能发生。 特朗普计划在星期五在白宫形势室听取有关官员就佛罗伦斯飓风应急措施阻挫的汇报。白宫发表声明说，有关部门已经将准备措施落实到位，协助州和地方当局，包括部署来自联邦的紧急事务署、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海运警卫队的人员。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亦出动人员建立临时的紧急供应团队。美国媒体报道，虽然财政部长姆努钦试图重新启动与中国的贸易会谈，但是特朗普总统已经指示推进对额外的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据彭博新闻社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虽然财政部长姆努钦试图重启与北京的会谈，但是特朗普总统希望推进加征关税的计划。有关的报道使到美国时间星期五的股市下挫，并且导致人民币的币值下跌。白宫目前仲未有对有关的报道发表任何评论。彭博新闻社话，特朗普星期四同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最高的贸易顾问讨论了关税问题。今次会议并没有在特朗普的公开议程上。在星期四的会议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话，他并没有感受到要同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有压力要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的市场正在猛升，他们中国就在崩溃。特朗普说，美国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且美国国内制造产品。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计划的公众评论期已经在上个礼拜结束。在这段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关税计划收到将近6000条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俄罗斯和中国刚签署了有关吸引中国投资开发远东地区的文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邀请中国贸易会谈之后，特朗普说美国并没有达成协议的压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邀请中国参加贸易会谈的一日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说，美国并没有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压力，而中国方面他就说是急于要与美国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华尔街日报错了，他们没有任何要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他们有压力要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的市场在猛涨，中国的在崩溃。美国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且在国内制造产品。如果大家见面就见面了。在总统发出的这一条推文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努钦发出新一轮贸易会谈的邀请之前，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觉得，由于美国征收了关税，而且警告要征收更多的关税，中国官员感到了压力，中方可能有了新的弱点和灵活性。同时报道说，在美国国内，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要求特朗普总统放缓贸易战的政治压力亦都在加大，因为消费者利益受到影响，美国出口商亦遭到报复。中国9月13号星期四表示欢迎美国发出新的一轮贸易谈判的邀请。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决定何时开始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亦都进行了等量的报复。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重新进入美国政治舞台，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活动，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从共和党手上夺回国会的控制权。奥巴马现在发现正在和接替他的特朗普进行了一场代理人战争，因为他两个都正在努力激励各自的政党。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重返竞选活动，在伊利诺伊州，他敦促年轻的民主党人继续争取社会和经济正义。他说
Each time we've gotten closer to those ideals, somebody somewhere has pushed back.
奥巴马说，每当我们更接近这些理想时，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就会往后推。这个并非始于唐纳德特朗普，他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他只是利用政治人物多年来煽动起来的不满情绪。这个根植于我们的过去，但是亦是你们年轻一代所经历的巨大动荡所产生的愤怒与恐惧。在加州，奥巴马号召民主党人在11月中期选举中踊跃投票。奥巴马说，当我们没有参与时，当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挺身而出的时候，其他声音就填补空白。但是好消息是，在两个月内，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政治中恢复一些理智。奥巴马发现自己正在与接替他职位并试图取消他多项成就的人展开竞争。特朗普总统最近一直为共和党人助选，他在蒙大拿的一次助选集会上说，这次选举是关于就业、关于安全和工作。由于共和党的领导，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试想下，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人知道这个会发生。特朗普还警告他的支持者说，如果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拿到众议院多数席位，他就可能被弹劾。
Don't worry about that if it ever happens. But if it does happen, it's your fault because you didn't go out to vote.
特朗普说，等发生再来担心，如果这个真的发生，那这个就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没有去投票。知不知道你没有去投票？特朗普已经接受了11月国会中期选举，实际上是对他任职表现进行全民公决的观点。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专家赖赖布朗说，
The enthusiasm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is really related to the president. I think last numbers I saw was...
赖赖布朗说，两边的热情的确与总统有关。他提到的最新数字是，超过 40% 的美国人表示很可能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投票，这些投票者将选择支持或者是反对总统。奥巴马已经被证实是对选民有强大激励作用，他能够有效的动员民主党人投票，但是亦令共和党人感到厌恶。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奥巴马可能会重点鼓励年轻人和非白人选民。
That enthusiasm is there throughout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across demographic group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many
他说整个民主党和各人口群体都有这个热情，很多选民将首次看到选票上真的有选项，这些选项看起来以不同方式谈论某些问题，这个总是会对选民有吸引力。特朗普和奥巴马可能永远都不会作为对手出现在选票上，但是他们在今年的中期竞选活动中面临着一场关键的代理人战争。这一场竞选关系到两党对国会的控制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和中国刚签署了新的有关吸引中国投资开发远东地区的文件，但是官僚制度和贪污腐败使到当地的投资环境是日益恶劣。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在远东投资的部分中国商人被捕，他们自己当地的资产更加有丧失的风险。当地的实际经商气候和两国官方描绘的完全相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签署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从2018至2024年期间吸引中国投资，以及两国经贸合作共同开发远东地区的备忘录。俄罗斯商人日报表示，这份文件取代了今年到期在2009年签署的有关开发远东以及是西伯利亚东部以及是振兴中国东北的文件。新的文件提到减少各种的障碍，远东的投资人能够是获得优惠待遇等等。报道中说，和旧的文件相比，新文件描述的经贸合作以及是开发投资规模比过去是要少得多，但是清晰地明确到更详细说明了对中国投资人的一些优惠政策。新的文件当中的项目涉及到远东地区的农业、林业、石油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物流等很多的领域。新的文件还提到吸引中国高科技公司落户远东主要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两国过去所签署的有关开发远东以及振兴中国东北的文件出台之后，就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批评。那一份的文件当中提到的合作以及是投资项目被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甚至有学者评击这个是两国低级官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应付两国高层在短时间之内匆忙起草，旧的文件当中提到的项目无法实施，后来都不了了之。两国文件的实施前景仍然是未知数，研究地区经济问题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表示，过去双方所提到的很多合作项目一般都是本地投资人放弃以及不感兴趣，或者是项目地点以及它的偏远，当地缺乏基础设施，实施起来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他还说，通常都是每当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到时候才会出现对投资人真正有吸引力的合作项目。祖巴列维奇表示，中国感兴趣的是远东的一些能源项目，尤其是油气资源开采，但是对于一些所谓的战略领域，俄罗斯仍然是限制以及禁止中国投资。与此同时，远东的投资环境因为腐败以及官僚体制而继续恶化。俄罗斯媒体没多久之前批评说，当局一方面说要吸引中国等外国投资人，但是另一方面当地的经商气候以及是投资环境和官方描绘的完全相反。远东地方的媒体说，以及两家俄罗斯主要大报共青团真理报以及是莫斯科共青团报在6月和5月份分别刊载文章，介绍一名61岁的中国沈姓富商在滨海边疆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可怕的经历。这一名在当地经商15年的中国富商在滨海边疆区拥有很多房地产以及土地，以及联合收割机修理厂等企业。他还在当地的制鞋业以及其他的行业投资，为当地创造了不少的工作岗位。由于沈姓富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投资的一家酒店因为纠纷以及官僚程序无法营运，去年12月一名俄罗斯人找到沈姓富商，说只要支付服务费之后，他有办法找到关键的官员帮助打通各种的关节，令到酒店能够营运。在今年1月，沈姓富商向这名的俄罗斯人付钱的当日，就被当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行贿以及腐败嫌疑系逮捕。这名的俄罗斯人收钱的时候写给沈姓富商的有关收到法律咨询费的收据，亦都被法院当成为是犯罪证据。报道说，沈姓富商在当地的监狱当中已经是被关押多个月，虽然他患有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恶劣的监狱环境使到他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但是当地司法机构仍然拒绝采取软禁的方式，或者是让他在监狱外就医。另一名中国商人的俄罗斯律师说，这宗的案件非常之 QK 的，就是当地的办案官员很少提审沈姓富商，对案件本身似乎不太关心，而将注意力都集中在调查这名中国商人的银行账户的状况，他所持有的股票以及他的财富方面，导致这宗的案件停在原地，没有任何的进展。远东地方媒体报道说，当地大约有10名的中国商人以相似的方式被逮捕。沈姓富商的俄罗斯辩护律师说，当地的司法机构其实更加应该是调查那一名提出为中国商人解决问题收取服务费的神秘俄罗斯人。这一名神秘的俄罗斯人后来被揭露是在执行安全机构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俄罗斯经常发生富豪，其中包括一些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富豪因为各种原因被逮捕入狱的案件。恶劣的监狱环境通常被当成为是施压工具，令到这些富豪放弃财富。富豪是获得自由的交换条件，通常是他们的企业和财富被其他的利益集团吞并。这种方式在过去多数被用作为是针对俄罗斯本土富豪。 不过目前中国同俄罗斯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亦都受到这种的待遇，仍然是无法幸免。显示腐败环境之下在俄罗斯经商的风险，以及是紧密的中俄政治关系，仍然无法保护在俄罗斯中国商人的安全。滨海边疆区商业媒体金浩国的报道说，沈姓富商事件在当地的中国人当中引起了震动，更加使到很多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的信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很多中国商人因为害怕俄罗斯安全机构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当地的投资计划。报道中说，中国私营资本在当地的投资仍然是非常之少，在俄罗斯为吸引投资而在滨海边疆区所建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以及是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项目当中，目前仅仅是有20家的中国公司在当地营运。沈姓富商的事件亦都同样引起了同俄罗斯相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一些地方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他和普京还特别主持召开了两国地方领导人的会议，重点讨论推动两国地方合作，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经贸投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的马什菲尔德市总人口不够2万人，当地远离公众熟悉的美国大城市，冬季漫长而且寒冷。几年前无论是教师、学生或者本地的居民，谁都没想到他们会和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开始零距离的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和直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报道。
该市的两年制公立社区学院威斯康辛大学马什菲尔德分校，从2014年秋季开始招收国际留学生。在300多名全日制的学生之中，最多的时候总共有45名国际学生，这个其中有36人都来自中国。对于本地人来讲，不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留学生带来的触动是巨大的。该校学生乔西·杰埃尔在威斯康辛州长大，他说他们开很豪华的车，他们穿很贵的外套和牛仔裤，他们走来走去穿的鞋也都是特别好看的。乔西·杰埃尔说他们会讨论一对叫做 Yes 的很贵的鞋，这里有几个中国学生穿这种鞋，因为太贵了，所以在他们这里是很不寻常的，亲眼看到这种鞋真是很酷。他说天啊，能不能够给他摸一摸这些鞋呢？另一名学生特里斯塔·契杰尔斯基同样是来自本州，他说他很奇怪中国的父母是做些什么的，给这些学生买得起这么贵的、这么奢侈的东西。而特里斯塔本人就做四份工作，却依然很难交得起他的房租。对于学校来说，本州的学生和外州的学生的学费差距是很大的。本州学生乔西·杰埃尔和特里斯塔·契杰尔斯基一个秋季学期的学费大约是2400美元左右，而来自北京的陈木恩选择同样的课程的时候，就需要支付至少6000美元左右。陈木恩这样说，他觉得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学校要让他们过来这里，希望多招收一些国际学生的原因，可能学校就能够有更多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的资金支持总体呈缩减趋势，同时包括威斯康辛州在内的多个州都采取冻结本州学生学费的政策，帮助他们低价甚至是免费接受社区学院教育。校方亦都表示，这个时候国际学生的学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威斯康辛大学马什菲尔德分校国际学生负责人马尔塔·罗斯顿解释说，对于本州学生的学费，他们的州长冻结了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不能够提高他们的学费，而州长还缩减了高等教育学费，所以他们就没什么钱了。但是学校是可以提高外州学生的学费，所以罗斯顿认为资金肯定就是招收国际学生的一个驱动力，因为这个能够帮助他们继续运营。虽然国际学生的学费是本地学生的3至4倍，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一年唔到两万美元嘅价格，依然系低于四年制公立学校平均近三万美元嘅学费，更加唔使讲系私立大学啦。米歇尔·伯恩克系该校嘅校园执行官，佢话直到今日，佢哋呢度嘅学费仲系比四年制大学平好多，所以嗰个亦都系一个卖点。佢哋嘅中国学生同父母发现呢个其中嘅价值，佢哋依然系威斯康辛大学，但系价格低好多。即使佢哋嘅外州学生嘅学费，亦都要比州立大学便宜好多。呢个对于佢哋嚟讲系悭咗唔少钱，加上呢个系一个小社区，喺威斯康辛中部，佢哋嘅生活费用同租房屋嘅费用都好低，所以呢个系双赢。就好似伯恩克所讲，社区学院亦都为中国嘅中产阶级家庭提供咗一个更加容易支付得起嘅接受美国高等教育嘅选择。唔单止系咁，这个选择还有机会成为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学府的敲门砖。作为威斯康辛大学系统中的一间学院，该校学生在完成两年的规定学分和达到一定成绩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转学到该系统之中其他四年制大学，包括声名在外录取要求苛刻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辛州并不是特例，全美各地都有这样提供两年制大学初级教育和四年制大学有转学合作项目的社区学院。因此近年来，这个成为了很多中国留学生追逐美国名校梦想的又一途径。根据美国社区学院协会2018年最新的数据统计，全美1103间社区学院之中，7%为国际学生，其中近50%来自中国、南韩、越南、日本和墨西哥这五个国家。成绩优秀的陈木恩今年夏天就要搬家了，前往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这个麦迪逊分校。经过他的粗略计算，之后两年在麦迪逊的学费加上生活费，他一年的开销将上升6-7万美元。不过这个并不是令他担心的问题，想到以后不用再吃小城的美式中餐，不用再开车去另一个城市买火锅底料，而是在麦迪逊过上出门就能够吃得上中餐、喝上奶茶的生活，他感到很欣慰。陈木恩说，麦迪逊中国学生特别多，他上个学期去租屋的时候，走在大街上面全部都是中国学生，很多中国学生差不多走两步，两个美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样的比率。比起马什菲尔德的社区学院，拥有40,000多名学生的麦迪逊分校一直都有招收国际学生的传统。2017年秋季学期，麦迪逊分校的44,000名学生之中，有近15%的国际学生，而他们当中近一半为中国学生。这个是近年来该校的一贯趋势，亦都同美国很多其他公立大学情况相仿。同19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相比，现在年纪更小的中国本科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更多的是由他们的家庭自费支持。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学生事务副主任海文·海姆坎普表示，近年来他们的本科生国际学生人数有所增长，特别是中国学生人数显著的增加。他想，一方面是中国方面的兴趣，而另一方面是学校本身，他们特别培养了他们和中国以及中国学生的关系。海姆坎普说，该校的资金来源有四方面：联邦政府资助、州政府资助、学费以及捐赠。同马什菲尔德分校一样，该校的本州学生学费已经冻结4-6年。海姆坎普解释说，当资金链之中的一部分被冻结，同时州政府的资金又在逐年减少，这样为了保证学校一流的教育水平，其他的资金源必然受到压力。从这一间公立的麦迪逊分校的年度预算报告之中可以看到，本州学生每年学费基本稳定在15,000美元上下，而外州学生包括国际学生的学费，从2014年至2015年学年的26,660美元上涨到2017至2018学年的34,783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直直威斯康辛州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国指责俄罗斯削弱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美国国会议员致函蓬佩奥国务卿，呼吁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台湾外长赞文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拒绝了国务院的要求，不会派遣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CNN 在今年6月曾经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内湖的新馆落成之后，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国防部派遣陆战队使馆警卫队驻守，负责维护安全。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同陆战队就相关事务进行协调。不过 CNN 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五角大楼已经拒绝了这个要求。报道还引述来自两名官员的消息说，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在上个月所做的决定，但拒绝派遣陆战队人员到台湾的理由是因为资源限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刺激共产党政府。在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前，美国军方原本预期陆战队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就会抵达台湾。在没有陆战队使馆警卫队的情况之下，美国在台协会的安全需求可能必须要由合同工去负责，这个可能会使到费用更加昂贵。美国在星期五指责俄罗斯采取行动削弱联合国针对北韩的国际制裁。一日之前，华盛顿宣布对违反这项国际制裁的两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国务院对记者说，维持对平壤的制裁是促使他放弃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俄罗斯就企图向制裁评估委员会施压，要求独立评估人员删改有关评估报告。上个月，安理会制裁北韩委员会接到评估报告说，平壤并未停止他们的核武器和导弹专案，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对北韩出口限制的禁制令。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会谈之后，俄罗斯和中国都试图推动安理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但美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坚持认为，在平壤真正采取行动放弃核武器之前，联合国必须要维持制裁。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四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美国政府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准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同时对中国持续在外交上孤立台湾、采取具侵略性的行动威胁台湾、改变印太地区的现状表示担忧。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在信中说，中国发动多方宣传攻势，实施多项具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行动打压台湾，包括派遣军舰、轰炸机和战斗机扰岛，并且在台湾海域举行实弹军事演习。史密斯众议员呼吁美国国务院应该要表示美国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坚定支持。信函有提到，美国行政部门致力于建构一个自由和公开的印太地区。史密斯众议员对此表示赞扬，他说支援台湾对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台湾是民主、繁荣、维权和法治的典范。在新一届联合国即将召开之际，台湾外长吴钊燮在美国集资撰文，呼吁联合国顶住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外交家杂志星期六发表的这篇文章说，联合国继续误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案将排除和孤立台湾合理化，台湾对此极为失望。吴钊燮说，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曾经被很多联合国会员国挑战，联合国单方面界定台湾的地位是错误的。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号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当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第2758号决议。中国政府据依照这个决议取得原本由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代表权。梵蒂冈可能即将与中国签署一项关于主教任命权的重要协定，目的在于结束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争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将会首次承认教宗对主教的任命权，而教宗将会承认之前由中国政府自行任命的7名主教。虽然中国近年来加强了对宗教组织的控制，但是据估计，中国仍然有1050万天主教信徒，其中部分是地下教会的成员。梵蒂冈此举据信目的是在于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是报道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中国日益密集、横蛮并且无止境地对台湾打压，不单止影响到台湾，更加危及区域安全和权力平衡。吴钊燮就呼吁国际社会要正确认识目前世界各国极需要共同面对的中国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台北的报道。
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年度研讨会上，台湾外长通过预录影片的方式发表了题为《民主台湾必将胜出》的主题演讲。吴钊燮说，中国对台湾打压的力度愈发密集且无止境，正如他们从中国对国际航空公司的霸凌行为可以提出，北京毫无掩饰的以其经济杠杆将其政治观点强加给外国公民、政府和私人公司。不过航空公司并非中国所谓的奥威尔式胡言乱语的唯一受害者。近期中国对日本报纸产经新闻进行报复，原因是该报刊登了对台湾外长的专访。去年十月，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在寄给萨拉曼卡大学的电子邮件中，要求该校取消台湾文化日相关和后续活动。中国使馆在信中表示，中国不反对学术交流活动，但文化日活动与相关文宣有很多错误表述，例如将台湾地区称为中华民国台湾，称不符合西班牙政府长期遵循的一中原则，并且说校方提及台湾驻西班牙代表柯森耀曾任台湾外交部次长，对台湾问题增添困扰和误会。上个月，西班牙学者郑霞毅在推特上将该电子邮件曝光后，台湾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及严厉谴责，呼吁国际社会应深入了解中国外交部门对台攻击已近失控的状态。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最近的讲话中说，使他们这样告诉他听，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威吓和压迫不单止影响台湾，更危及区域安全和权力平衡，亦将损及全球自由及民主的核心价值。吴钊燮说，国际社会应该正确认识目前世界各国极需共同面对的其实是中国问题，而不是台湾问题。吴钊燮还说，在台湾关系法即将迈入立法40周年之际，台美双方应该强化彼此间的特殊关系，尤其对特朗普政府目前推动的印太战略，台湾将是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理想伙伴，可以在经贸投资、专业能力、民主治理及公民社会能力建构等方面提供协助。吴钊燮说，台湾正赢得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他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会及华盛顿的政策圈的广泛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这样的支持使台湾不敢孤独。他以台湾的软实力与中国讲锐实力对比，称中国以锐实力伤害他国之时，台湾的软实力正发出正直、务实及真挚的关怀与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针对欧洲议会12日通过的欧中关系报告决议案，呼吁欧盟及会员国全力压止中国军事挑衅台湾等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并重新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及启动台湾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诚挚感谢欧洲议会对台湾的声援和支持，身为国际民主社群以及区域间的一员，台湾愿亦将持续贡献于区域安全稳定的维持，并与各理念相近的国家密切合作，善尽国际责任。他说，面对来自中国的各项挑战，台湾亦都会全力捍卫国民自由、民主与福祉不受侵害。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一份欧中关系报告的内容非常广泛。他说，除了肯定台湾民主政治这种多元政党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之外，还非常关切两岸关系的进展，甚至反对中国对台海实施武力恐吓的不当作为。当然，同时间亦都会再次重申欧洲议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或者是国际民航组织。李宪章说，希望这份议案不单止展现出的是欧洲议会跨党派成员的支持之外，还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带领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亦都能够采取相同的作为来支持台湾。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这一部决议案的通过正值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因而具有特别意义。他说，这个时间点对他们来讲有为有意义，对他们、对台湾民众来讲、对他们政府部门来讲都是非常激励、非常具有鼓励作用、正面积极的一个决议案。李宪章说，该议案的通过亦都彰显了台湾外交人员在欧洲的工作成果。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述了自由女神像的故事。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自由女神矗立在纽约港，高举着火炬。几百万坐船到美国的移民在进入爱丽丝岛的移民入境处之前，都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像。下面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些十九世纪移民的故事。美国生活正在急速变化。1860年前，美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是1860年之后，美国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1860年，美国的工商业生产总值不够20亿美元，而30年之后，亦就是1890年时，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亿美元。那阵时已经有500多万人在工厂和矿山工作，还有300万人在建筑和运输业工作。年复一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工人的数量亦在度持续增加。好多新兴产业的工人来自美国的农场，农耕好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年轻人总是千方百计离开农场，到城里面去追求更轻松更美好的生活。好多人在工厂里面找到他们的新生活。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努力，学会新技术，很快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好的工作。不单止美国的农民有这样的机会，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来的移民亦同样是这样。这些移民出于不同的理由，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面过更好的生活。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工厂需要全能型的技术工人，工厂主出高工资吸引这种技术工人。英国工人就是这种全能型的，很多工人在英国的工厂里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们在英国的工资很低。这些技工如果在美国的话，赚的工资会比英国高很多，所以数十万英国技术工人来到美国。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工厂里面，甚至在有些产业里面做工的全部是英国人。在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佛服装厂里面，到处都是来自英国兰开夏的年轻人。旧金山造船厂里面，绝大多数工人来自苏格兰， 而美国很多煤矿里面的矿工多数是来自威尔士。很多移民原本是农民，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获得土地，他们在美国西部富庶的土地上开垦自己的新农场。当时英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的就是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这首歌叫做 To the West， 到西部去。歌中描绘的情景令很多人决定移民到美国去。歌词是这样写的：到西部去，到西部去，那里是自由的土地，密苏里河滚滚而下，奔腾入海。那里的人只要肯耕耘，就能有收获，最穷苦的人也能从大地收获石果。那里年轻人快乐，老人无忧，去吧，去那遥远的西部吧。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成为一些移民追寻更好生活的目的地，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移民到美国或者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农作物年年失收，饥饿的人没办法，被迫要离乡别井。仅仅在1850年这一年，就有117,000人离开爱尔兰来到美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钱，亦没有文化，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每当生活困苦时，人就会想到移民美国。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一些帮助人移民美国的组织。有一位波兰农民被当时在华沙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写信，他说：我想去美国，但是我没钱，我除了有一双手、一个妻子和九个仔女之外，什么都没有。即使我很强壮、身体健康，而且只有45岁，但是我根本就没工可做。在波兰，我已经去了我能够去的所有城镇，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我赚到更多钱。我想要工作，但是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会去偷渡，但是我没有工作，所以我请求你们接受我，帮我去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多少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而移民到美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到美国只是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面，找工作已经非常之难。1870年，一位英国议员对议会说，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想离开，而是不得已而离开，因为他们在国外找不到工作。他说，就在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里面成百上千人正是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他们是新一轮工业和农业革命的牺牲品。当时小型家庭农场正在消失，起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大农场。这样的农场产量更高，新机器取代了工人的位置。几百万农民无法不寻找其他的工作，有些人在工厂里面找到工作。虽然工业亦在这里快速发展，但是发展速度还是不能够给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在此后的十年里面，几百万人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个国家来到美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壮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移民美国的洪流开始减慢。起而代之的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各国的移民。那阵时反犹情绪席卷俄罗斯和波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迫使很多犹太人移民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后期，意大利南部爆发大面积霍乱，很多家庭因为害怕患病而移民到美国。 还有些人是因为本国政府抗军而决定移民美国，不想当兵的年轻人通常会逃到美国。抗军需要庞大的经费，很多人不愿意承担由此而生的高额赋税，决定移民到美国。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大部分人是文盲。工厂主发现，这些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非常刻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艰苦和工资低而抗议，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不会加入工会或者举行罢工。于是工厂主开始用这些新移民来到替代高工资的美国和英国工人。老板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新工人，他们还给新移民写信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来美国了，这里有的是工作。美国的来信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大型轮船公司亦帮助企业征召更多的工人，他们雇佣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在欧洲各地出售到美国的船票。这做的目的是轮船公司的船将农作物运到欧洲之后，返回美国时不用跑空船，能够再运送大量的移民到美国。几十万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从欧洲各地来到美国，很多移民留在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但是更多的人向西边迁移。他们在宾夕凡尼亚的钢铁厂、西维吉尼亚的煤矿、密西根州的木材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肉联厂找到了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外国出生的工人占据了美国很多行业中的非技术型岗位，于是美国本土工人开始抗议，要求结束移民潮。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你说是碰到倒霉的事件， Michael 呢就大力帮助他亲戚旧朋友了。你说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 drag 以及 to start from scratch。
Haley huh?How's your history project going?
你仲要问我历史科嗰啲嘢？哎呀，真系弊啦！我个电脑坏咗，我写啲嘢全部冇晒，但系呢份报告听日就要交噶啦。
Your computer crashed? Wow, that's a drag.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吓、啊，你讲咩话？乜嘢系 drag?
If something is a drag, D-R-A-G, that means it is negative or depressing.The fact that you lost your history project and will probably have to do it again is definitely a drag.
原来 a drag 就是不好彩，令到人不开心的事。我的电脑坏了，我明天要交的历史报告全部没了，这个真是不好彩了。It's really a drag.
That's right. You want to know what else is a drag?
还有什么不好彩的东西啊？
My computer is broken too.So I can't let you use it to rewrite your project. I sent it in to be fixed and won't get it back until next week.
你个电脑又坏咗啊？本来仲想借你个电脑用下。冇嘢啦，我可以用我同房同学个电脑，但系我要先去图书馆将我写报告用过嘅书全部揾翻嚟，重新睇呢啲书揾材料。我可唔可以听日完成呢个报告仲系问题，真系弊啦。
Maybe if you explain your situation to the professor, he'll give you some extra time. I'm sure he knows what a drag it is when your computer breaks down. It doesn't hurt to ask.
是吧，我可以向教授解释一下，他肯定明白电脑坏了，不见晒的材料是几咁弊的。你讲得啱，或者他会给我延期交卷，我马上去找他。
Li Hua, what did your professor say? Will he give you extra time to do the project over again?
是啊，教授给我延期三日交卷，但是我怕重新再做，时间还是不够。What a drag.
Yeah, 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I'll help you as much as I can.
Start from what? 什么是 start from scratch?
To start from scratch, S-C-R-A-T-C-H.means to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lost your entire project when your computer crashed, including your research. So now you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Oh, to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从头开始。电脑坏了，我做的嘢都冇晒，所以 I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从头开始。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start your entire project from scratch. How can I help?
Michael, 你可以帮我真是太好了。既然我要从头开始，咁我就先去图书馆。你可唔可以帮我揾书啊
？Sure, I'm happy to help. While we're walking, why don't you try and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to start from scratch?
吓，一路行仲要我同你举例，你真系揸得紧啊！好啦，等我谂下。如果我间屋俾火烧咗，咁我哋就要重新起过间屋 ，to build a new house from scratch, right?
Yeah, that's right. That's not a very happy example, though. It would be a real drag if your house burned down.
是啊，这个例子不是很开心。好了，我再举过个例子。如果我要学画画，但是从来没学过的，我就说 I'm going to start from scratch.
Yes, you could. Hey, look, there's the library. I suppose we had better focus on your project now.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fter all.
是啊，我要集中力量，从头来过，真是不好彩了。It's such a drag.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a drag， 意思就是倒霉不好的事，另一个就是 to start something from scratch， 意思就是指从头开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